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把今天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学习，这一切完全靠你恩典，也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看到我们讲义上的第二课，发掘宝藏。主要从旧约开始讲起，旧约这章所要讲的主题是敬拜，是上帝子民在他面前的聚集。特别从圣经创世纪第四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一起修理看守敬拜上帝，与神相交团契。那么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就躲藏起来，不再敬拜上帝。所以当这个主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在往常他们欢喜快乐，上帝同在上帝来了，他们就跟上帝相交谈。现在呢，因着犯罪的罪的隔离，他们躲起来，想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自己。但无花果树叶子会枯干凋零，人为自己所做的都像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目的。只有神亲自用动物的皮衣给他们做的皮衣，才能真正的保暖哈。好，那么显示出人犯罪堕落之后就不敬拜上帝，躲藏起来了。然而神的恩典赐下这个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将来女人后裔要来打破蛇的头发，使得神的子民重新能够来真正的敬拜上帝。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昨天讲到该隐和亚伯，接下来我们请特别注意看第四章的第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句话，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这是复数的原文，所以表示这个人团体在一起求告神的名，这是一个旧约里面的敬拜用词 worship formula。 所以这个词，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也常出现，人们在一起，所以敬拜求告神的名，所以求告神的名就是敬拜神的这个意思。好，在会幕，在圣殿那里，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赛特生以挪士之前，他们没有在一起求告神的名，就是没有在一起敬拜神。在赛特生以挪士之后，他们一起敬告神的名，求告神的名，敬拜神。很可能原因是因为这一个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让这个亚伯的后裔很气馁。很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在一起敬拜神的名是很可惜的。但当这个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呢，这个以挪士的这个名字就是软弱虚空的意思，表示什么呢？人知道自己软弱虚空，需要依靠神。那借着这个孩子出生，赛特给他起名叫以挪士，这时候又恢复了赛特这。亚伯赛特这边，当时亚当还在，我相信亚当夏娃和赛特和以挪士他们这些，还有亚当的这些其他的儿女们的一起在敬拜神。当然该隐他们是没有，是犯罪堕落的谱系的。好，所以人在一起求告神的名，所以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指明成的团体，也是所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求告神的名，就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的应许。所以从这里开始来看的话呢，旧约敬拜的这个第一要素就是上帝要和他所呼召出来的子民同在，也是带来这个教会这个字的含义哈。在圣经里面呢，旧约是使用聚集这个字，甚至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就使用新约这个教会用词 ecclesia 来描述旧约的会众啊。好，无论如何，这个教会或旧约里的会众，西奈山前的会众，旧约里在人在一起求告神的名，这些会众是显明什么？是神所呼召的子民来到神面前敬拜他。那这个是整个敬拜最基本的观念哈。所以寻求神的面，这种诗篇27篇第八句所说的。你说，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也正如27篇第四节所说的，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里，他的家里，这个殿跟家的 house of the Lord， 家可以翻译作殿，殿可以翻译家，在耶和华的殿里家里，要 要瞻仰他的荣美，就表示敬拜他的意思，在他殿里求问。好，那么在旧约里面呢，神界的摩西这个告诉亚伦的这个后裔大祭司祭司们要为以色列人祝福，民数记六章24-26节也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神的福气临到了我们，实现了。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旧约里面祭司给神子民的赐福。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如何赐福，神也要旧约的祭司如何在圣殿里面来这个办理圣殿的事情，这个会幕的事情，看守这个圣殿会幕里的器具。所以一切按照神的定规，神也这样吩咐祭司给神的子民这样的赐福，所以定规了所有献祭的条例，这显示出所有敬拜的这个内容要项都是要按照神所定规来进行。所以第二大点告诉我们，三一真神借着他成文的启示圣经来管理我们的敬拜。那特别我昨天已经说到，从宗教改革以来很看重这个圣经本身，就三一真神的启示所定规的敬拜，合神心意的敬拜，这叫做 regulative principle， 就是翻译做敬拜的规范准则。意思就是说，我们敬拜他，神子民敬拜他，一定要按照圣经，唯独圣经的教导来敬拜他，不能用人的想象、人的发明来做敬拜的方式。这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特别像灵恩派教会的问题在于，就是用很多人所想出来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我们说过了，比方说有敬拜赞美团啦。有这个马戏团引进教会啦，请这些政治或商业或电影电视界的明星来教会里面做见证啦，等等，这些都是圣经所没有的。就在这个正统的这个保守的教会，特别改革宗教是不会有这些事情，也不应该有这些事情，因为教会敬拜是敬拜，是敬拜上帝。好，那新敏信仰告白里面也有讲到，21章1节讲到这个对敬拜准则的这个定义哈。我们请看讲义上所写的，敬拜这位真神必须要按照他自己设立的法则，限于他自己启示的旨意，才可蒙他悦纳。所以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或道理、撒旦的提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上帝。这是其实是根据第二诫命所说的，不可用自己的想法塑造什么有形无形的形象啊，来偶像啊，雕像来敬拜上帝。那么，所以美国 PCA 长老会的智慧章程里面48章1段也说了，圣经既然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唯一无谬误的准则，所以公共敬拜崇拜的原则也必须遵从圣经，只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这说明了这个宗教改革信仰教会是一切要根据圣经。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审查目前我们教会的聚会敬拜方式。好，那么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敬拜规范准则，从旧约里面的律法、礼仪条例啊，这个敬拜条例、道德律都是清楚可以看见的。那么申命记4章2节说得很清楚了，上帝所吩咐你们的话哈，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像你们神说谨守遵守我所吩咐的，就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那特别令人很扎心的这个，就是利未记10章2节告诉我们，拿达亚比户在神面前的这个司献燔火，结果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说明他们擅自在圣殿里不照神的规矩来做，那么结果是遭到神的刑罚。说明呢，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敬拜上帝，因为主耶和华是忌邪的上帝，所以不听神的话被称为是恨神的、违背神诫命的，主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啊。原因在这里，爱主守主诫命的，主必向他发慈爱直到1000代。因此缘故，所以关于旧约的会幕和圣殿的建造为什么都有这么仔细的规定呢？就是因为在摩西所造的这个会幕是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那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儿，这说明都要按照神的定规来敬拜神哈。好，所以那么十诫呢，更是一切律法道义的这个总纲。基督来了，他成全了这个旧约的这些献祭敬拜条例。那并不表示这些敬拜准则已经过去，不是的，因为这敬拜的旧约里面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哈，敬拜的准则，虽然它是影儿，可是它里面是反映出的实质，那实体就是神的话，基督耶稣的命令。因此旧约的礼仪条例，这些民刑法条例不错，它这个是在旧约里实行的，但是它所根据是根据十诫。比方说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的条例是安息日生财减火是要处死的，用死的打死的，换句话说安息日要守安息，不可生财煮东西煮起火啊。那么在新约里面，当有人不守主日不守安息的时候呢，那我们不会用石头打死他，但我们仍然说不守主日是很严厉的事情，因为十诫从来没有一诫废去了，所以千万不能说十诫里面第四诫命今天不需要遵行，今天仍然需要遵行这个守安息。新约的安息是主日，主耶稣复活得胜日子，敬拜的日子，所以这个安息日旧约的这个条例是不可生财取火啊。那这个用石打死的这个刑法条例已经过去了，但是它背后根据的这个第四诫命要守安息，这永远是不改变的。今天新约里面我们要守主日，虽然我们不使用这个民刑条例来处罚不守主日的人。或者再讲个例子，这个第五诫命当孝敬父母，这是十诫讲的，这个诫命十诫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之所以为人，活在神面前要谨守遵行的。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的民刑法，凡咒骂父用石头打死，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会不会再用石头打死这些给我们顶撞咒骂我们的青少年呢？不会了哈，对，因为我们不再活在旧约里面。但是这个青少年如果咒骂父母，他的罪的严重性和旧约是一样的。这样说来我们就晓得，所以这个十诫是所有旧约613条这些民刑法律礼仪献祭条例食物节令条例的这个基本大法，这个不改变。但是施行这个基本大法，这个神的这个诫命的这个细节细则，在旧约里面呢，这些细节是过去了，所以我们不再用石头打死咒骂父母、不孝敬父母以及不守安息日。但是在新约里仍然要和旧约一样孝敬父母以及守安息，所以大家明白这道理。因此呢，旧约里面这些所有论到敬拜上帝这些条例哈，那么隐而可以说在当时旧约时代过去，在基督已经成全了，不再施行。但是这些献祭条例背后所根据这个属灵的真理的规范的敬拜准则，这个仍然是适用于今天的啊。这个原因我以上已经解释，所以我们仍然按比方说你要献祭敬拜时献为活祭，我们不杀牛杀羊了，那是礼仪洁净条例要做的是礼仪献祭条例。但是那个献上给上帝的是必须最好的，旧约规定了啊，你不可以拿有斑点的这个羊或牛，也不可以断了一只脚的献给他，你要把最好的没有残疾的献上。新约里我们献为活祭，我们的身体献上，也应该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不要把次好的我们不要的献上，这是不对的。所以献祭的这个条例的背后这个真理，要把你最好的完全献上，不保留献上，及时的献上，守生守要献上，这个仍然是今天基督徒侍奉神的一个宝贵真理。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献给上帝，是圣洁神所喜悦的，这个要求一点都不亚于旧约。所以大家明白，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圣经旧约里面这讲到献祭或敬拜神跟我们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它的隐而的是成全，但是里面的实体，这是今天教会仍然要遵行的。这是为什么宗教改革信仰就从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来看，什么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一脉相传的这个救赎启示历史的这个真理，就是关于敬拜的这个准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如果我们以前面四个诫命来看的话，十诫第一诫命指出敬拜的对象除了主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别人。那第二呢，第二诫命说明敬拜的方式必须是属乎圣灵的，按照真理的，不是属乎物质的，我们不可以借着图像来敬拜神。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 可以向圣徒的雕像啊，像玛利亚雕像、画像、啊，像耶稣的画像来祷告。那你说你们天主教在拜偶像啊？你们教会里有这么多的像，你们的十字架上挂了耶稣像，你们在拜偶像？他说没有，他一定否认。他说我们是在守，我们遵守十诫，我们没有拜偶像。他们的理由是说，只是在这些雕像、偶像面前呢，啊，无论是耶稣基督的或是圣徒的这些雕像、画像面前，在你祷告敬拜，比较觉得感受神的临在，觉得那个气氛，就是意思说，他不说我在敬拜那个雕像偶像，他说只是我在那个地方祷告，在那个雕像画像面前祷告，我比较属灵，我就那个气氛啊。那这个问题在这里啊，第二诫命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拜偶像，也不可以借着这些图像来敬拜上帝。所以天主教徒说，我们是借着图像来敬拜上帝，可是我们没有拜那些图像。那圣经也禁止我们使用这个图像作为敬拜的媒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那如果不在这些雕像画像面前，你的敬拜跟祷告就无效了吗？就没有意义了吗？你非得要有这个图像做媒介才能敬拜上帝吗？那你已经犯了另外一种拜偶像罪，就是非得靠这些图画这些形象你才能敬拜上帝，而上帝是没有形象的。甚至主耶稣，我想这个神是没有形体，所以没有形象，神的形象就是人，神按形造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我们要过的真理、仁义、圣洁生活来反照神荣耀。当人自己作践，忽略自己神的形象，亏缺神荣耀的时候，他去找外在一个东西，说他这个代表神，或这就是神，这是拜偶像。神要在我们生命生活中重新塑造我们，拯救我们，救恩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恢复神的形象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形象，所以不需要去外面搞一个神的形象来作为神的代表啊。那再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的人性当然可以是有形体的，他有人性的这个身体，这是事实。所以东方教会的理由就是说，可以有雕像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是可以有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第一世纪的人是有看到耶稣的这个身体样子，他无家型美容，让人看见也不会羡慕他，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的，所以把耶稣画像画得很美丽的，那都有问题，包括达文西的最后晚餐，是不是？那好，那么主耶稣的，如果当时有录像机的话，摄像机可以把它拍下来，是可以，但是神就定义不要让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肉身的形象留下来，免得人们去拜耶稣肉身的形象。这是为什么？今天没有人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至少没有留下来。所以你今天所画的这像都是画家所猜想画出来的，那我们何必要这样做呢？所以在改革中的这个正统信仰教会里面，是不鼓励甚至禁止画耶稣的像，因为免得会产生一种这种偶像崇拜的心理。比方说孩子们如果上主日学有课本上画了耶稣的像，像我小时候上的时候，那可能我一辈子想到耶稣就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黑人想的耶稣是黑人的样子，中国人，我看过中国的这个书啊，画最后晚餐画什么这个耶稣的像的哈，那很可能我们就认为中国耶稣长得是中国人一样，穿长袍马褂，那这都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在今天世上，我们这一代说第一世纪之外，没有人看过耶稣的像，直到那一天耶稣带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必亲眼见他，那时候可以看见他荣耀的真体，神把那个最棒的最好的保留到最后，使得我们不会再贪爱今生今世。正如这个 Bernie Crosby 一生写了将近有一万首诗歌，这个盲人作家很多好的诗歌是他所写的哈。那所以像有福的确据啊，他死的时候埋葬的墓碑就是 Bless the Assurance 那歌词，第一节歌词他墓碑上的那个啊 Bless the Assurance Jesus is mine，何等有福的却耶稣属我。好，不是我们都唱过的副歌吗？这个这是我心，这是我信，这是我诗歌哈，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停。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生护士点错眼药，所以瞎眼了，一出生就瞎眼，活到九十几岁， 别人问他说，你这一辈子瞎眼，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上帝偏待你啊，你人生活得很痛苦啊？他说不，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所得到的这个福分最特别，就是当我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第一个看见的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最大的喜乐。想想实在是很宝贵，很有道理啊。今天我们眼睛看太多人的脸，对不对？看看这个丈夫妻子的脸色，看孩子的脸色行事，对不对？别人看到我们这张脸也是很难受，我们这脸很难看，甚至啊，我们不好的见证生活。如果什么脸都从来没有看过，到最后打开眼睛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也不是另一种宝贵的福气吗？所以无论如何讲回来，就是所以神刻意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没有见过耶稣肉身的这个形象，免得我们会陷入这种有形体的偶像崇拜。摩西离开世界时，神把他藏在深山里面，他不让以色列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犹大书记载说，这个天使啊米迦勒跟魔鬼发生征战，因为魔鬼要来抢摩西的身体。为什么？如果魔鬼抢去的话，他就有机会把他弄出来，说你看摩西是在你叫以色列又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神的这个大军天使长米迦勒就阻挡了撒旦计谋，斥责撒旦，愿神责备你吧。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神都不让摩西的身体留下来给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看到坟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新约中保基督耶稣，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他荣耀的真体，他的人性身体。今天我们是看不见的，使得我们更加注目在活在圣灵中，免得陷入拜偶像的罪。所以第二诫命清楚告诉我们，敬拜上帝不可以用图像作为代表上帝或者敬拜上帝的媒介。因此在宗教改革来说的话呢，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图片只能作为教育意义，不能作为敬拜的媒介。所以在教堂里面应该不要有任何耶稣的像或其他圣徒的像，原因在这里。但是你会说，如果教育过程当中没有图像，不是缺少很大的帮助吗？我想是这样，我们可以画耶稣的背影，比方耶稣海边海上行走，他五饼二鱼神迹，你画他的背影，而你画他的正面的话，这就会出很多问题，因为像耶稣这样。所以关于耶稣传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啊？学员传道会所拍的，全世界几亿人都看过，几十亿人都看过。但是我觉得遗憾的是，就是说那个演员的那个脸就深刻在我们心中，以后想到耶稣的话好像就是那个演员那张脸了。事实上如果能拍那个重拍的话，就不要拍耶稣的正面是最好的方式。所以改革中的神学教育或是儿童主义教材里面，你可以画耶稣的背影，但不要画耶稣的正面啊，这是有他的理由的，帮助弟兄姐妹免得受到试探引诱。好，那么所以这个西敏传道理问答的第二诫命哈、第五十问就说很清楚了。第二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第二诫命要我们吩咐我们领受遵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定的一切有关崇拜的规则，保持这个些崇拜规则的纯全与完整。五十一问，第二诫命禁止我们做什么呢？第二诫命禁止我们用任何的图像这个样式来敬拜上帝，或用圣经所任何没有规定的方式敬拜他。意思说不可以用任何图像样式作为就是把它当作上帝偶像崇拜，也不可以用这些图画形象作为方式媒介的敬拜他，这是不可以的哈。所以这是这个小要理问答把第二诫命仔细解释清楚。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八节，以赛亚书说，你们究竟用什么将谁来比上帝呢？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所以不可以用这个受造物的形象去比拟上帝，或者用受造物的形象来作为代表上帝临在的媒介。其实不是的，在旧约里面，你看圣殿这些所有的这些圣殿的家具啊，他们都不是作为这个崇拜的这个对象或崇拜的媒介。而这些圣所里的这些器具家具，无论是这个祭坛洗濯盆，特别是圣所里面的，刚刚说是院子里面的圣所里面的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指向基督耶稣。金灯台讲到主耶稣是预表耶稣是世界的光，这陈设饼的桌子 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神同在所在。所以换句话说，基督耶稣才是神同在的所在，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真正享受到以马内利，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这个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住这个字 tabernacle 这个字就是会幕这个字的这个动词哈。所以主耶稣才是那会幕和他这个圣殿，是预表他的。在约翰福音不是讲到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你们要拆毁这殿，但是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到了耶稣复活之后，门徒才想起，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以他身体为殿。换句话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真正敬拜上帝，也就是主耶稣所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所说的：“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也不在基利新山上，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才是真实的敬拜。”好，那么我们避免旧约这些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比方拜金牛犊啦，他们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主耶和华哎，摩西三十四昼夜。以色列人等不及的逼着亚人造个金牛犊，他们没有说我们拜假神，我们还在这带领我们出来耶和华。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选用金牛犊不是金羊犊呢？原因是他们在埃及的神庙里看太多这个金牛犊了，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塑造耶和华的形象，就犯了明显的大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今天我们任何的有形无形的这个偶像观念来塑造神的形象。因此我们要守谨守第二诫命。所以评估衡量我们崇拜聚会的这个准绳，不是方便，也不是传统，乃是主耶和华上帝的话，圣经。真实的敬拜也是在宗教改革的这个口号讲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要完全根据圣经。至少这是宗教改革的信仰，也是所有抗罗宗我们基督徒是宗教改革的子孙应该要谨守遵行的，就是好。所以这一课的作业，请大家好好思想实践，至少前面这个四个诫命。路德是这样做，他要大家先默想每一条诫命中的主要的这个讲的是什么，主耶和华所要求是什么，你写下来。这成为我们感恩的理由。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所以你把感恩的理由写下来，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那我们在这上面有什么犯过什么罪，要认罪悔改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诫命作为我们的这个祷告祈求的依据。比方说第一诫命是什么呢？是这个第一诫命说我是主耶和华神将你从埃及地为你领出来，然后说除了我以外，你第一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除了我以外原文是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所以可以翻译作活在我面前不可以有别的神。中文翻译者就除了我以外不可别的神，那意思原文是说你是活在神面前，主要我们要 主耶和华要我们像他要求亚伯拉罕一样的。他的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十七章，他说我是主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你要活在我面前学习做完全人啊。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 换句话说活在神面前是第一诫命最重要的要求。如果你没有活在神面前，你不以别的神为神，也一样会被这个诫命。所以这个诫命主所要求的，主耶和华要我们做，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来敬拜他，不可以有别的神哈，无论有形无形的偶像，这就写下来。主要我们活在他面前啊，以他为我们唯一的上帝，不可以任何有形无形的其他偶像。感恩的理由，感谢神，神将保守我，因为他将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救我脱离这个世界埃及，救我脱离了法老王魔鬼的辖制，让我能够来专心敬拜着独一的真神。认罪项目，主啊，你饶恕我，我以前把我太太当作我的上帝了，你把我的先生当我的上帝，把我的孩子当作我的上帝，把我要的财富名利当作我上帝，求你饶恕我的罪。祈求的项目呢，主啊，从今以后我单单敬拜你，唯独敬拜你，按照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你才是我独一的主，在天我还有，在地上我也没有别的所爱慕的。虽然我的肉体经常会衰残，但是你是我的福分，从今直到永远。我亲近你是与我有益的，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把它写下来，这样的帮助你去思想第一诫命啊，从主所要求的感恩的理由、认罪项目、祈求项目，把它列下来。也可以自己先写好之后，和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在家里面家庭崇拜的讨论。 也可以教会里面家庭传奇小组主日学里的一起学习，这是对我们非常灵敏非常有帮助的。好，这是第二课了。第三课呢，讲到伊甸园和会幕的敬拜，所以这个呢我已经昨天讲了一些，大家可以自己看。最早的敬拜是活在神面前，这个修理看守我们讲过，对不对啊？然后人犯罪多了之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也失去了真实的敬拜，所以在女人后裔这个应许里面，人才可以恢复真实敬拜。所以那时候呢还没有祭司的时候，家长就是比方说赛特啦啊，或者挪亚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都是那一个家庭或这个子民团体的这个家长，他们来执行着祭司的职分，一起来求告神的名。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住帐篷，到了地方筑坛献祭，带领全家属他人敬拜神。会幕的敬拜显示出神要和人同在，和他子民同在。所以在旷野里面，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见到会幕，以色列人住帐篷，神也住会幕的帐篷。等以色列人约书亚领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呢，神就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名所在的地方的居所，大军的京城。所以在以色列人住房子了，神在耶路撒冷也住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里。圣殿、会幕、圣的材料都是金银宝石，最好表示敬拜神要把最好的献上。那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神所指出的样式。所以人所所到的圣所不过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儿，这真实的敬拜从地上开始，直到在天上，直到永永远远。那新约里我们看见这个，其实我们发现敬拜是天地相连的，这个很重要，待会儿我们再讲啊。那么意思说，地上的这个敬拜跟天上众教诸长子这个众聚总会，在天上锡安山，天上的教会，天地是在一起敬拜的，就说明了主日敬拜的神圣，不是随便谁的意思乱来，为了方便大家喜欢，或者所谓的错误的慕道友导向。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啊，所以千万的天使在天上众圣徒和地上的众教会一起在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从这个宗教改革以来大家很熟悉的三一颂，所以这个赞美这三一真神是天上的万军敬拜赞美，地上的万民也一样敬拜赞美，所以这个三一颂是天上地上一起在敬拜赞美上帝，所以这个荣耀都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样说来，在地上属于主的教会的归回圣殿的敬拜，何等的神圣，是天地相连在敬拜上帝。那我们怎么可以乱来呢？怎么可以随着人的意思发明想法来乱来敬拜呢？所以你要确信知道，每当主日崇拜，你在教会里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有福气，蒙拣选的子民，你可以在这里天地相连，和天上的万军，在天上被成全的众圣徒，在地上全世界各地的众教会在一起敬拜上帝。哇，那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这个福分，是不是？所以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看重敬拜。你少参加一次主日崇拜，你就损失太多了，对不对？你失去了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这样子的福分，参与天上的万军一起赞美上帝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重敬拜。从旧约到新约，会幕里很多宝贵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旧约里面，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基督还没有来，所以人们不能来到至圣所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为了自己和百姓的罪来到圣所里赎罪，他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在神说，我在两个基督伯当中，在那个施恩座上，用施恩座跟这个基督伯是一起同一块金凿出来的。那基督伯代表圣洁，是天使的名字。我们知道创世纪说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之后，神在伊甸东方入口有基督伯的转动火箭，让罪人不能也不敢回来，所以基督伯至少是表明是神的圣洁，彰显圣洁。也因此在那个施恩座上，在约柜上、法座上、施恩座上有这两个基督伯，表明人来到神面前必须是圣洁。亚当那是擅自敢进来，那么就被击杀了啊。所以这个至圣的所在 ，Holy Holy the Most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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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希伯来文啊，东方语言跟西方的这个语言不太一样，就是 当然我们晓得在希伯来文里没有英文或希腊文这种的这个原级比较级最高级，所以圣洁就说一遍，如果是 holier 就是说更圣洁，就是 hol 说两遍，要说至圣就是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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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遍表示至圣的意思，所以它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啊，这个文法它没有这样子的这样用法，它只是用说一次说两说三次，所以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书六章讲的那就是讲到神是至圣的意思，所以在至圣的上帝面前罪人怎么可以来呢？摩西是中保，大祭司是中保，可以一年一次来到这个至圣所里，然而主基督耶稣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隔开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当耶稣的身体在石上在裂开的时候，那阻隔人进到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来了，表明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靠着主基督耶稣借着祷告借着敬拜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把三一真神所当得的荣耀赞美感谢完全的归给他。所以感谢神，这会幕和圣殿所预表的在基督耶稣里完全实现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才是真正的会幕圣殿所预表的，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新约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敬拜上帝，所以感谢神，那旧约的会幕圣所成为我们说的这些影儿哈，这里面的这个实体是指向基督耶稣，所以透过这些的学习帮助我们认识敬拜的准则。好，关于这些细节呢我们就不看了哈，关于这一课第三课的在结尾的时候呢列出这一个会幕敬拜礼仪要根据上帝所设定的这个行事历，就是 calendar 旧约里面有这些节期，安息日、月数安息日、赎罪日、安息年、喜年、月节、无效节，同样的啊，五旬节、就七夕节、收割节、祝棚节，这些你看到都详细讲出应当如何来敬拜上帝。那有时间你好好查考，非常有帮助。你想一想，主耶稣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啊，那么圣灵降临在五旬节，这都有奇妙的关系，是不是？所以在那五十天，从逾越节到五旬节，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这是合一的，这四个合一的，就称为基督事件 （Christ Event）， 成为我们的敬拜的中心。哈，好，所以从旧约里面这些礼仪和节期更加帮助我们认识如何敬拜耶稣基督。好，所以旧约是非常重要的，在宗教改革信仰教会不会像时代论时代主义就划分旧约以色列跟新约教会没有关系，这是错的讲法，因为在旧约里面到直到新约神子民是合一的，至少只有一个天堂吧，没有上帝没有在新约里没有两批子民，在基督耶稣里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在新约里合而为一，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呢这个旧约的献祭的条例敬拜礼仪看我们今天新约敬拜是有这个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需要读利未记呢？利未记前面开始讲有五种祭，从这个燔祭、这个素祭、赎罪、赎愆祭等这五种祭讲下来，告诉我们认识基督耶稣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包含这五大方面都有重要的含义，要好好查考，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基督的敬拜有这五方面的含义，燔祭表明要把你全部用火焚烧完全归主，不可以留下什么为自己啊。那你仔细除了还有感恩祭啊、赎罪赎愆祭，这一切祭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在他里面我们来借着他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讲的 spiritual sacrifice 啊，我们是上帝所建造的这个灵宫里面的这个主耶稣是那 living stone 啊 ，the living stone 单数定冠词，我们是一块一块活石被主耶稣联合在一起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敬拜神的所在。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到，说我们是来到圣父面前，靠着圣灵界的圣子。成为一家人， 不再是客旅外邦寄居的，乃上帝国里的与众圣徒上帝家里人。那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流露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圣，就是上帝圣父啊，借着圣子，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个人身体圣灵殿敬拜上帝，我们家庭是圣约家庭，教会是神子民组成团体，也是被称为圣殿敬拜神的所在。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敬拜上帝，荣耀上帝。所以宗教改革信仰告诉我们，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带人信耶稣没有错，那带领人信耶稣目的是让他来敬拜上帝，不再去敬拜偶像，让他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可以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传福音带人归主耶稣的目的是使他也能够荣耀上帝。所以这里有一个次序上的一个分别了哈。如果我们说教会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那你可能变成一个人的需要导向的教会了。传福音，人是需要听到福音得到拯救，但是你拼命强调人的需要的时候，却忽略神的荣耀，人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真正满足。当你真正荣耀上帝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个传福音教会，它带领更多的神子民归回主的羊群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次序本末不能导致教会的敬拜主日崇拜是以荣耀上帝为优先，那必定养育圣徒，也传福音带人归向他。那如果你把它反过来了啊，以传福音为优先，这个慕道友导向教会，那就出了问题。我们讲过了，慕道友圣经上我们说过没有真正的慕道友，因为没有人寻求真神，慕假道人很多。所以教会存在主要是为了敬拜上帝，养育圣徒，然后传扬福音。因为如果你反过来为了传福音，所以慕道友不来的话，那我们主日崇拜就取消算了嘛。慕道友不来，我们还是要敬拜上帝啊。因此缘故，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真正荣耀上帝的也一定会满足人的需要，但你把满足人需要摆在前面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偶像，就不能荣耀上帝，也不能让人得到真正需要。为什么改革宗教会我们一太强调，是因为改革宗教会强调凡事荣耀神，以他为乐为中心。当我们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人的需要一定可以得到满足。当来到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么人的需要也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paradox， 就是一个很难翻译，就是叫什么反合的一个道理啊。 paradox very beautiful， 美丽的这个反合的道理，就是当你敬拜上帝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真的就能够成为别人祝福。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造就信徒广传福音的教会。你偏偏强调传福音传福音喊破口了，大家还是不动，为什么？他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传福音，他为人的需要传福音。有时候凭着这个感动啊，比方说什么灾荒的时候的地震海啸，哇，大家很有爱心，那是一过就过了，人们就冷淡一下。人如果看到需要，他自己会臣服上上下下。那如果他只为神荣耀而活的话，他一定会每时每刻传扬福音的。因为什么？他传福音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也许你会觉得好像这里有点纠结不清，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楚，当上帝是一切中心，上帝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如果这一个定位次序没有弄对的话，本末倒置的话，我相信这是今天福音派最大的问题了。一直要追求满足人的需要，传扬福音，那真正也没办法，而且呢，到最后以人的需要挂出来之后，就有意无意忽略神的荣耀了。所以我苦口婆心的一再讲，就是说上帝的荣耀先于人的需要，我不必做两极划分，但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的需要就得到满足。请你记住圣经所说的这句话。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无论或吃或喝或说话行，做每一件事包括传福音，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荣耀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也唯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像保罗一样，凡事为了福音的好处，为了福音的缘故，让人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荣耀上帝。这是传福音的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好，那么这是第三课好的作业呢，想一想现在我所属教会主崇拜里面操练的我的几次视频有哪一些，你想一想，因为信徒皆祭司了，那哪一些是可以改进的，哪一些是我从这个组织可以实行的。比方说祭司应该不会迟到吧，啊，在圣殿里献祭，所以我们组织崇拜不要迟到，及早来预备啊。 那么要有灵修生活，要真的活在神面前，你想一想，而且祭司是敬拜上帝的，也为人祷告的，如何成为神人这和好职分的这个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接着祭司是要献祭和代祷的，所以我们的敬拜生活，我们祷告生活如何，好好反省一下。第四课呢，圣殿与会堂之旅，讲到圣殿，那圣殿敬拜，阶层的会幕的敬拜，这些内容大家自己看了哈。啊，当这个圣殿被毁之后呢，就是开始会堂生活了哈。我们首先在圣殿的这个这章讲了锡安山圣殿敬拜在旧约怎么进行的，它的意义是什么？神学意义和礼仪，也继续讨论了会堂的这个发展。圣殿敬拜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卫预备，所罗门建造。好，那么圣殿的意义就是神乐意住在他子民当中啊。那么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殿的生活，你看见这令人多么？比方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有288位音乐家，另外有120位吹号的哈，这些都有旧约经文根据的。那甚至到了圣经上还记载，在列王记上23:4说，大卫他安排了这个有4000，大卫所罗门说安排了4000位弹奏乐器的这个乐团队员啊。在历代志下5:13说，吹号的歌唱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这个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候耶和华殿里充满这个充满这个荣耀的云彩。所罗门献殿是如此啊。所以我相信诗篇150篇里面所讲到这些乐器哈，我们刚刚唱过诗篇150篇，是不是？然后唱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可能是说这个一开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还有呢，在他显灵的穹苍，表示不止地上这个圣殿的里面在敬拜赞美神，在天上他的穹苍天使天君响应啊。那么赞美要为什么赞美上帝呢？敬拜他，因为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我们讲过诗篇150篇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讲他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救赎行动，他的拯救，要按照他极美的大德，他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 他的公义、慈爱、良善、信实赞美他，智慧赞美他。好，所以然后呢说要脚声赞美他。所以这个有人认为说，当诗篇唱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这个乐团里面的这个脚声就吹起来了，然后再唱到鼓瑟弹琴赞美他，所以琴瑟就开始，管弦乐就开始了，弦乐开始了，然后击鼓跳舞赞美他，鼓乐就进来，所以到这丝弦乐器和箫赞美他，然后大响的拔，高声的拔，所以一个一个乐器加进来，这敬拜就带来越来越高潮，到最后整个所有属神子民一起敬拜他。所以你可以用诗篇来灵修来敬拜赞美神哈，唱首诗篇，包括诗篇150篇。另外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篇里面，我们知道119篇最长的，之后呢，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诗篇，这称为上行之诗 （ascents）。这上行之诗我们都知道，或者翻译的登阶之诗，就是以色列人男子啊，这个成年男子每年三个大节要到耶路撒冷来过，他们耶路撒冷的在锡安山上，所以他们要登阶，要向上走，就上行之诗。那来到这个圣殿也要爬台阶的哈，所以他们在走这个山路上行的时候，在登阶的时候唱这个诗歌。你好好看这个诗歌，这每一篇都非常的丰富。第120篇说，我住在这个外邦人怎么击打这帐篷，就是阿伯内的，我住在外邦人当中太久了，以致我竟然忘记你的名，没有好好敬拜你，现我悔改了，我来敬拜你。然后诗篇接下来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他在爬山呢哈。那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他保护你，他眼睛不打瞪，也不睡觉，白日太阳一天一夜都不害你啊，保护我们是耶和华，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这些朝圣客在唱这些诗歌敬拜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的诗篇或者诗歌也应该有这种 登阶上行是有慢慢慢上来哈。所以呢，到最后来到你看的诗篇130篇的，来到圣所的敬拜上帝。这些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也丰富我们敬拜的内容。好，那当以色列人背叛神、拜偶像，到时候被掳啊，这个圣殿也被毁，被掳归回之后呢，人带领所罗巴伯、尼希米的以斯拉恢复这个圣殿的这个建造和这个敬拜，就是第二圣殿了。那但是这个第一个圣殿在586年主前586年的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军队被掳了，70年之久，他们远离在异邦，没有圣殿，但是被掳归回，重新进到圣殿。那在这个70年之久，从那开始就会堂的前期开始，大家就在只有在家里面敬拜神，因为没有圣殿了哈。那么也有在这个同在一个乡村的人在敬拜神，就开始慢慢发展会堂的组织。会堂就是原文就是synagogue， 就是在 gather together 在一起聚会敬拜的哈。那所以在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呢，圣殿虽然那第二圣殿哈，希律也在修建，但是呢不是每个人每个时都能来到圣殿，所以他们在当地加利利各地有会堂哈。当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就主要犹太人敬拜就存在在这个会堂里面，直到今天哈。你看主耶稣他在他当时他在加利利就加百农，那么路加福音4:20说有一天他进到这个会堂里去，然后呢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一个做法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考据来看的话呢，路加福音4:16啊，他有在加百农的会堂，在这里4:16是拉撒勒的会堂啊，我讲错，对不起，拉撒勒会堂。所以耶稣来到拉撒勒，就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会堂的规矩哈，敬拜的方式。所以首先呢要念圣经，会堂里面念圣，它有个藏经阁哈，那么这个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位置叫摩西的高位，就是律法师的拉比坐在上面教导这个百姓的。所以这个执事呢，教会的这个会堂的这个领袖呢，这个安排会有人把这个经卷拿出来，这个念就展开这个皮卷来念。通常在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要读旧约圣经7段经文，这读经很重要。那有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家里没有圣经嘛，对不对？所以需要在会堂里好好听读圣经。今天我们虽然有圣经在家里面可以读，但是主日崇拜的读经很重要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保罗说你要以宣读、教导、劝勉为念，所以宣读神的话很重要。教会里应该有读经的时间，特别是那些不常读圣经的会友，在教会里可能是主日崇拜是他很少或者唯一的听到圣经的机会。你读圣经不要读得很快，也不要好像当作附带感，是要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啊。在有些教会里面，他就有些早期教会哈、早期教会就是有一个规矩，从那个文献留下，就是他们会先念旧约律法书念一卷啊，的一段啊，先知书念一段啊，福音书念一段，使徒的书信念一段。为什么？帮助早期教会弟兄姐妹也大概没有办法一人一本圣经，所以需要这样的。今天呢，我们应该好好念圣经经文，如果有次序的念是很好的。再念这个要理问答，就圣经经文的这个专题的分享也是很重要的哈。改革宗教会就会念这个信仰告白要理问答。然后我们回到会堂的这个里面来看，主耶稣这个当读完经之后开始要讲道的时候呢，这个在那一天在拉撒勒会堂里面，因为主耶稣到访拉比，所以他就被邀请宣读以赛亚书中的其中一段，他就开始宣读了。宣读之后他就开始讲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哈。所以换句话说，所以为什么教会里会有讲道，从这个会堂这样子的敬拜的这个规矩留下来。所以早期教会也是宣读圣经，然后呢祷告讲道，原因在这里仔细讲解圣经的内容。好，所以传讲圣经其实是会堂主要的功能，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家一本圣经，我们讲过了，所以你要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是保罗听提摩太，所以你要宣读神的话语，开始在讲道里面有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的劝勉啊。聚会中的读经和讲道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了宗教改革恢复了这个 神话语的中心性，就唯独圣经。因此呢，为什么在改革中教会的 讲坛是摆在教会 中央，原因在这里，因为强调什么，这个宣读和教导神的话语是整个聚会的中心。那灵恩派，你知道现在讲台，你讲到的地方，这讲台已经变成舞台了，舞台就是说上面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啦，敬拜赞美团队啦，是吧？所以那不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性，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的，没有真正过着唯独圣经的这样子教会生活。好，所以在崇拜聚会当中，我们学到原则是，就是神圣道的宣讲，神的话语宣读和教导，哈，那这是表示上帝在说话，上帝透过圣经按照正义解经的这个讲道来向参加的会众说话，而会众呢借着唱诗歌回应祷告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个从这个敬拜准则带出一个叫 dialogue， 就是说对话式的原则。这个对话不是平等的对话呢，是上帝的话语宣告传讲出来，人们就以感恩悔改的心带着诗歌祷告来回应，这说明了为什么。所以关于这方面来说的话呢，主日敬拜里面有诗班献诗，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有人在讨论的问题问我了，那教会有诗班可不可以呢？那有诗班没有问题，因为旧约里面他们在圣殿里敬拜献也有诗班，诗班不是问题。那诗班的定位何在呢？请问诗班是带领会众借着诗歌感恩献上献给上帝，诗班献诗是献给上帝呢，还是献给弟兄姐妹听的呢？这就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了。有时候我听到有些诗班指挥说，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这首诗歌，听起来好像是献给弟兄姐妹听的，唱完之后还有人拍手，哇，唱得好，那就不对了。如果在教会里面诗班是唱诗是献给上帝啊，把我们的心声感恩的歌声悔改的心声献上，带领会众一起献给上帝的话呢，所以记住诗班的献诗弟兄姐妹的唱诗是献给上帝，对不对？那这样说来，所以在严谨的改革宗教会里面呢，诗班不应该站在台上，应该在台下，他不是跟会众隔开，他在会众当中，所以诗班席在下面带领会众唱诗来献给上帝的。所以诗班应该在台上台下呢，哎，这里面就很有讲究，是不是值得思想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至少还有诗班是面向会众呢，还是面向，当然上帝无所不在了哈，但你面向会众好像唱给会众听，所以有的诗班有的教会诗班在后面的带领会众，他跟会众的面向是一致的，表明诗班是属于会众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神，他们当然应该是和会众面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和会众的面是对看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样说来值得思想啊，就是背后的这个为什么诗班要献诗，他站在什么地方献诗，这里面都反映出你的背后的神学圣经观念，或者没有神学也是一种神学的观念。总而言之，这些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帮助我们思想这些重要课题。那这一课也回答了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可不可以在主日崇拜里面，早上我回答了，就是有穿插的节目表演啦，那就看了到底这个聚会是什么聚会，主日敬拜的聚会，一切是为了敬拜上帝的。你可以 talent show 在别的时候，对吧？在其他时候有一些特别聚会，主日敬拜的聚会应该是完全啊。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现代的敬拜方很多是消费者导向的啊，就是参加者导向的，那就中了恶者的诡计。教会的敬拜是以上帝为导向的，那这些帮助我们反省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况如何，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如何改进。那前面一课是说你个人怎么样怀着这个祭司职分来改进你的，及早到达教会参与侍奉，你个人方面家庭方面，这个是讲教会。第四课讲教会方面，我们教会应该需要怎么改进，我们的诗班应该怎么来安排，台上要不要敬拜赞美团，唱的诗歌怎么样，这个跟群体整个教会团体关系，这是这一课要谈的哈，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跟同工们一起思想祷告啊，提出具体的改进步骤。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新约的部分哈。那敬拜的实体呢，已经来到了。那讲了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的十字架，他的死与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使得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根据圣经可以来真实的敬拜三一尊神。主耶稣成全了旧约所有的敬拜的礼仪和形式，包括会幕、圣殿、献祭制度。因此我们的敬拜是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不只是讲道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所有聚会进行的项目的内容都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那个敬拜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上帝召聚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属他分别为圣的子民团体，要敬拜神，教会敬拜神的所在，就是神子民啊，来敬拜神的这个所在。好，所以第一点讲到基督是旧约敬拜的成全应验，会幕的成全实现，我们讲过了哈。那、也是圣殿的这个成全实现啊。会幕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殿他说他以他的身体为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建造起来。好，那么主耶稣的十字架使得我们这个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我也引用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21-22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现在成为主的圣殿啊、原文是有主里面的圣殿哈、那么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界的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后书6:16说，这个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这个基督跟比利有什么相交呢？这个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关呢？这个拜偶像跟敬拜上有什么相连呢？这个永生神的殿和偶像庙有什么相干呢？林后6:16说，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叫以马内利，这句话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就说的这句话，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世纪开始出埃及，这句话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一直贯穿整本圣经，到最后启示录说到汉娜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就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汉娜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我们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他要这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啊，不再有这个悲哀哭嚎疼痛，不再有死亡，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时候看到我就让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个宝贵的真理，神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他的子民，这个以马内利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好，所以在教会敬拜里面要显明这个宝贵的这个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对这个撒玛利亚井旁妇人讲道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了，在基督耶稣里，从日出之地到落之地，所有神的教会子民都在敬拜上帝。所以我们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在主日崇拜的牧道里面，我常常就为你们祷告，我们为普天下所有敬拜神教会祷告，特别为圣经归正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在欧洲的，在费城的，在中国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在各地能够为主发光，做美好见证。好，叫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地，人都称扬主耶和华圣灵。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纪念普天下所有属于主的教会，一起来敬拜神、服侍神。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诗篇第8篇所说的。好，所以在希伯来书12:18-24，我们看见啊，这个讲义上有打印出来。每一次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地上的圣殿已经不是敬拜中心，所以神容许主后70年圣殿完全被毁。今天在地上已经没有圣殿了，教会就成为真正神的圣殿、神的家、敬拜神的所在了。那么我们每个主日都欢欢喜喜的在基督耶稣里团体的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来敬拜。那这话就很深了哈，请看希伯来书12:18，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灭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这就是讲到在西奈山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再向他们说话，因为太可怕了，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呢，即便是走兽也是要用石头打死的。 说艰难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至恐惧战惊。下面说，在新约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请注意了哈，这里不是说将来我们会到天上锡安山，原文使用的是一个过去的，这个是一个完成的时态，是已经来到，原文可以翻译是个完成的时态，已经，你们已经来到，表示这是一个现在的事实。每当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更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为什么在地上的教会的主日崇拜不可以乱来，不可以造次，因为什么？我们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在那里是永生神的城邑，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在那敬拜上帝。你不相信的话，你看启示录讲到这个天上的宝座周围有这个四活物、24位长老、千万天使敬拜上帝的，你看你就知道了。还有呢，有名录在天上诸长执会所共聚的总会。按照这个，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继承产业的话，我们都有长子的名分。千万不要像以扫一样啊，为了地上一碗红豆汤、地上的方便、地上的享受，就卖了你的长子的名分，把崇拜聚会世俗化到地会迎合世人，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好，你有长子的名分，那所有弟兄姐妹都是神要我们与基督一同继承产业，所以我们从继承产业的观点来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一同继承产业、同为后嗣。这样说来，天上有一个诸长子之会，这个会这个字就 Ecclesia 教会，换句话说，这个就是复数的，表示呢天上地上有很多诸长子之会，就教会的 local churches。 然后在天上有一个总会，所以每当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来到这天上的聚会总会，叫凡是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教会、众教会所共聚的总会。哇，在那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那我们怎么敢在 教会里面主从的乱来呢？如果我们带着罪来到教会，上帝要审判我们的，我们悔改认罪才能来敬拜上帝，守节心清，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呢？守节心清的人，被主保全心的人。所以那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接受我们的敬拜，还有呢被成全义人的灵魂， The prophetic soul of the righteous， 是说 righteousness， 说这些义人呢，就是已经离开世界的众圣徒，古往今来旧约到新约所有圣徒已经离开世界，在天上叫做被成全的义人，他们已经完全成圣，还在天上，他们身体还在地上的坟墓，没有错，等待末日复活，他们的灵魂在天上，像保罗说的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在那里敬拜上帝。所以每当我们地上教会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主日敬拜的时候，其实来到天上教会参与了这一个天上众圣徒被成全义人的灵魂的敬拜上帝，也参与了千万天使敬拜上帝。哇，是何等神圣的事情啊！那你可以穿着拖鞋凉鞋来到教会吗？那想想这个问题了哈，随便衣着不整穿短裤来吗？啊，这些问题就要需要想这个问题了哈。那么再来，这里说到在那里更忠心更宝贵，就是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主耶稣他复活身体，他复活升天，他在天父右边的宝座上，直到他肉身再来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在天上，所以那里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句话是最奇妙，就是说天上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除了我们都容易明白这些众圣徒千万天使是上帝的诚意，有耶稣基督在那里，还有其他所洒的血，是讲什么呢？这说明了如果你不归回宗教改革信仰回到圣经，你不能明白圣餐真正的含义。那就是后面讲的圣餐啊，洗礼圣餐圣礼是在主日敬拜里面施行的这个项目之一，很重要，属于敬拜的一部分。特别这个守主的晚餐圣餐，圣餐我们记得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眼见的饼和杯。我们拒绝天主教的话，只是说神父在这个圣坛上弥撒那个圣坛前祷告，他就祝圣之后，这个饼和杯就化成耶稣的宝血和身体，这是不对的，没有发生物质变化，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但是这个是立约的记号，圣约的印证， 啊，所以请记住施恩的媒介。所以这饼和杯，当我们怀着心情领受的时候呢，在圣灵里我们领受了耶稣的宝血和身体啊，这个是属于圣餐的基本的观念啊。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些讨论，今天教会也许有不同看法。那无论如何，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十一章前面啊，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常常念的圣餐的经文。但是你回到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十六节。所以在改革宗教会的圣餐拨饼的时候，他除了念像我们教会这样，除了念第十一章之外，所以、啊、这个保守我，你看先看第十一章哈，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原从主领受，就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他就开始讲说下去了哈。念完这段经文之后呢，就要念第十章十六节了。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这里说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哈，啊，我们讲了圣经所说的 celebration 哈，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哈。我们所祝福的杯，说，这个杯是福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统领原文是 participate， 就是 holy communion， 所谓的 communion participate。换句话说，你就不能解释圣餐只是一个纪念。像这个慈运里的或者建信会弟兄姐妹所讲的，这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纪念，那就错了。因为这里有个 communion， 有个 participation， 有个参与。换句话说，你实在是在圣灵里领受了耶稣的宝血，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个统领的字的含义就说明什么？我们的确是得到耶稣的宝血的身体喂养我们的灵命。所以圣餐的含义是借着领受可见的这地上的饼和杯，在圣灵里信徒被带到天上，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神的施恩宝座，在主耶稣中保那里领受耶稣宝血的身体。如此你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那里天上耶路撒冷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为什么要那里提到一个？表示说，这就说明圣餐的奥秘。这个经文也是难解经文，但至少你不能把这个奥秘挪掉。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的确领受耶稣宝血的身体，而饼和杯没有发生变化，是奥秘。但在圣灵中，在灵里，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然后众圣徒在那里一起敬拜主耶稣基督，圣餐领受他的身体跟宝血，化成我们生命的力量。那这是宗教改革从这个所谓改革中加尔文这个立场所解释的。那另外其他立场，这个路德的解释啦，或子女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你回到圣经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所以在改革宗教会的圣餐礼拜里面之后，就会念这个经文，表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圣餐了。领受了饼和杯，这是圣餐的这个记号。但是透过圣灵，我们实在是领受耶稣宝血身体的奥秘，我们没办法解释。这是在圣灵里的奥秘，这个 spiritual union with Christ， 基督耶稣也是在基督耶稣里 spiritual communion， 所以圣餐是 communion。如果你把它只是解释做一个纯纪念的话，那就叫追思礼拜，对不对？追思礼拜什么参加？追思这个已经逝去的使者叫追思礼拜，我们参加。但是圣餐不是追思礼拜哦，只是我们想一想耶稣为我受难，为我受苦，为我流血，两千年的事情啊，追思他，不是这样子而已哦。圣餐也是个宣告和表明，所以不只是一个纪念，更是一个这里所说的 participation communion， 也是一个proclamation， 那是表明，就是宣告主的死。还有呢，是个 anticipation， 期待什么？他要再来。圣餐具有丰富的含义，是因为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教会与主相交团契。我再说，这是奥秘，是人不能解释的，可是却是圣经所显明的真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意义的话，就如果忽略圣餐是一个 Holy Communion 的话，和主耶稣相交团契，吃他肉喝他的血。约翰福音六章主耶稣讲了，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不吃我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的。因此凡是把圣餐的这个宝贵真理降格到只是纪念的话， 追思礼拜的话，那就说明你为什么弟兄姐妹聚会迟到，甚至没有参加圣餐礼拜，他都不觉得损失很大。有的教会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很可怕。改教家无论路德加尔文都是主张应该每个主日一次的，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成功，但是如果弟兄姐妹都预备好了悔改认罪感恩，怀着信心领受，你要知道按理领受就吃喝主的身体，保罗自己在领受主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是主的宝血的话，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呢，越是按照圣经真理领受圣餐，他越得到造就；越不按照圣经真理乱来的、乱领圣餐的，那么教会都要亏损了。所以保罗在十一章接着说了：你们当中病的也不少，身体软死的也不少，为什么？因为不按理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我相信那个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第一世纪的事情，请问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今天教会里啊？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今天如果有人不按理领受圣餐，所以他会生病，会身体软弱，灵命软弱，甚至会死亡。我敢说今天的教会里面也一定和哥林多教会一样，当中有人的软弱生病或死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按理领受主的饼主的杯。那这样说来就很严肃了，圣餐不能乱来的，你明明他没信，圈不能让他领的，那妈妈不能自己领的分给旁边的小孩吃一口，不能这样子的。要明白圣餐真理，就是受过婴儿洗礼的，他长大之后，他明白圣餐道理之后，就有一个坚信礼 confirmation， 公开信仰告白，表明他明白道理，所以可以开始领圣餐。所以未成年的会员不能领受圣餐，因为他没有经过明白圣餐意义，我们要保护他们。所以婴儿不能领受圣餐，婴儿可以受洗打上圣约记号，没有信主人不可以领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免为的是要保护他，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教会如果看重圣餐，看重主日崇拜的话，我想我们教会的灵命弟兄姐妹一定刚强起来。我们教会很软弱，大家怎么讲都起不来，那就是因为没有好好从主日崇拜开始悔改归正，圣餐也爱来不来，也不认真，还有人带罪领受圣餐呢，不真的悔改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圣餐不是为那个一等公民哦，完全圣洁预备的来领圣餐，表明什么？我们不配，我们有罪，耶稣宝血洗净我们。而圣餐就是在坚固我们的信心的，所以圣餐是给悔改的罪人所预备的，不是给全然成圣的圣徒预备的。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来领圣餐，但是让他们认真的悔改认罪，存着感恩的心，怀着信心来领受。今天的教会主日崇拜如果不好好来讲解主的圣道，不好好按圣经来施行这个圣礼洗礼圣餐，又不再按着圣经来施行管教劝诫的辅导的话，教会就失去了这教会的三个真的标记。难怪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很多方面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亏失，那是因为我们领袖的同工、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们，我们要负责任，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好好悔改。所以你看主日崇拜里面项目是有圣礼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改革中教会每个主日都守圣餐，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操练到认真主日崇拜，那么每个主日领圣餐绝对是更有福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主日崇拜都懒洋洋的，不准参加的话，没有好预备，那我们还不如一个月一次，大家认真准备，慢慢增加次数。所以一个月一次、两次、一个月四次都可以，但是一个月如果一次都没有的话，三个月、半年才一次，他那次又没来的话，他就好久没有领受圣餐。我讲基督徒，那他的亏损是多么大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也讲到的敬拜里面的项目，说到这个圣餐，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来到，所以我们如果正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何等的恩典。旧约来到西奈山，大家吓得要命啊，律法定我们的罪啊，但是在新约里面，你看见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因为这个血是救赎拯救的宝血。亚伯的血是一个 哀告，要寻求公义，求神伸冤的血。基督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饮了苦杯，让我们得到福杯，感谢神。所以地上的圣殿不需要重建，因为我们已经来到天上锡安山了。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在敬拜的天父，靠着圣灵，在主日崇拜里面领受圣道，领受圣餐，过得圣经所要我们过的生活，圣徒生活，何等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好好反省我们个人的灵修、家庭的敬拜，更是教会组织崇拜、圣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以及教会的这个辅导和劝诫。主，饶恕我们，我们的罪，我和我们的父家都有罪的。很多时候，主，我们没有按着正义来传讲圣经、讲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按着正规来施行圣礼；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圣经来施行圣经的辅导和管教，以致今天群羊流离失所。主啊，饶恕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就再一次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活在圣灵中，按照圣经真理回归真实敬拜，让我们主日崇拜、圣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诗歌音乐的敬拜，都归回圣经，带动我们圣约家庭的灵修生活，个人的灵命成长。主啊，我们有仰望你，求你复兴、更新、归正我们教会，就在这些年间，这一切完全靠你的恩典，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休息10分钟。